好，平安弟兄姊妹啊，我们又开始来查考圣经。好，谢谢。啊，这个张伯立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今天要来查考启示录。我们今天查考到我们已经到第13课了啊。啊，今天是2020年6月12号，所以我们今天啊查考，这个明天还接着查考。我们今天把。今天和明天把第6章能够查考完，我们就不错了啊。好，我们大家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要当我们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到主啊末世的启示。主啊，这个启示需要你圣灵来亲自的打开，也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啊这个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认识主你的话在我们今天给我们基督徒主啊带来的鼓励。亲爱的主，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把美国这个国家交给你，主啊，求你来真的是在这个国家掌权，将你的和平你的爱浇灌在这里，看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一切的争执都不算什么，主啊，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长存的，唯有你才能够拯救人类。谢谢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阿们。好，我们来这个来，今天我们来查考启示录的第6章了啊，我们进入到第6章了啊。这个启示录，当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呢是神通过老约翰耶稣基督通过老约翰向我们七个教会来说话。当时这个书信呢是打给七个教会，我们知道有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然后呢萨迪然后这个还有菲拉铁菲、老起家，这七间教会。我们讲的其中这个结构呢是从地上到天上，天上到地上，然后地上再到天上，然后再到地上，那最后到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它是这样的，是这个起伏的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将隐藏的事情给把它打开谁能打开呢？当然是羔羊耶稣基督来把它打开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他呼召了，在拔摩海岛呼召了老约翰，然后告诉老约翰要把这事情记下来，然后给谁呢？给这七间的教会。然后呢，当这七间教会讲完了呢，我们就从地上到了天上。那约翰被提在天上看到了异象，首先他看到了天上的宝座，在第4章。然后呢，第4章看到宝座，到第5章又看到天上的敬拜。那在天上的敬拜里边，我们讲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大家了解的，一个是四活物，还有24个长老，以及这个千千万万的天使数不清的天使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了第6章。到第6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就比较难了。我们越往后启示录讲的越难，这个参考书一大堆越读越糊涂这个。所以我也看了很多的参考书，我这里边有一大批这个启示录讲义，他必快来，然后呢末日的千禧年四观，然后呢这个是丁道尔的启示录，然后呢还有这个卫斯道的启示录。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个神学家张永信的这个启示录讲的还不错我今天看了这个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也来继续来分享。我们先把启示录的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我们把这8节今天晚上我们就分享这8节。我们分享了前4印，那么后边这个3印呢，我们在等着分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老约翰嘛，老约翰在天上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宝座旁边，那在坐在宝座上的拿着一个书卷， 那这个我们看到是在第五章，宝座上的拿着书卷，可这个书卷呢打不开，对不对？没有人能打开，因为这书卷呢上面有这个七个印。什么叫七个印呢？就是这个过去呢，当你把这信要给别人的时候，那么你要把它印上印，想着这个拆信人把它打开。那谁配得打开呢？受信的人才可以打开。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天上这个宝座这封信呢，是拿在了宝座上的这个右手拿着这个书卷，这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然后有七个印把这书卷给封严了。所以我那天讲说是几个印呢？是七个印。那几个书卷呢？是一个书卷啊，一个书卷有七个印来封着啊，七印来封着。那么在封着的时候呢，这个老约翰看到呢，就大哭啊，因为没有人能打开这个书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24个长老中有一位长老说：“不要哭，谁能打开书卷呢？”那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好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嘛。那么展开书卷的是谁来展开呢？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是配得的啊。这个羔羊配得有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那么到了这个，大家说阿门啊，然后呢，俯伏敬拜，敬拜宝座上，宝座上就是耶和华神在宝座上嘛。那么到了第六章一开始，这个就进入到末世了，这个书卷就打开了。所以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这段特别着急，说赶紧我们进入到末世吧。其实也别急啊，神做事情他是有他时间的，说神做事有定时，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所以这个世界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担心，因为都在主的手中。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需要多多的祷告啊。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末世的前端了啊，这个已经，所以我大概讲完这段会给大家补一补这个关于末世论的课程。这个末世论，那末世论呢有这么这个末日四观讲的非常的清楚。第一个是灾前被提，那个第二是灾中被提，那第三是灾后被提，那么还有一个无千禧年。大概这本书就写的千禧年四观，大家看到没有啊？这个是这个千禧年四观，这个这么看大一点啊，千禧年四观这本书写的非常好啊。这本书在台湾我看是哪个出版社翻译的，应该是好像是校园出版社吧，我看是哪出版的啊。这本书是写的非常好的，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在正道的时候，这本书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要读的书啊。这是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啊，难怪这个还是蛮学术的啊。这是科楼士啊他编的。那么这个他有这个历史呢，千禧年前派时代主义的，也就是时代派的千禧年前派，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千禧年后派，还有无千禧年派，大概四个宗派，四个看法对于千禧年。那我呢，我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灾后被提的啊。这个最后，当然我不一定我一定对，但是我就跟大家说，这个这四个按照这本书来说，这四个观点呢都有道理，但是呢这个都有生命根据，但是呢我们最重要是警醒。当我们谈到末世的时候，我们绕不开马太福音第24章。当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讲到了末日的征兆嘛，耶稣基督讲的，大家看看现在是不是末世啊？我来读给大家，大家就知道是不是末世了啊。这个在末世的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这个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末你要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要再来是什么样预兆呢？耶稣在这里就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个征兆呢有几个。第一个，会有很多人冒充我的名来冒充我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 那么迷惑很多人啊，这是一个征兆了，有没有？现在很多人说他是基督，你看到这个中国的东方闪电就有女基督，那韩国的这个叫新天地就有李基督，那这个非的基督很多，现在那不要说国外了，那外国的也很多，那中国的、韩国的有，那外国的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啊，有这个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都称自己是基督，那耶稣是这个你们不要信啊。但是有人被迷惑，很多人被迷惑，这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呢，打仗，那这个打仗是必须有的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末期还没有到，但是征兆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这个我们看到现在也是这个从二战到现在，这个战争从来没有结束过啊，一直在打啊，国的攻打国，民的攻打民，阿拉伯国家叙利亚还在打，打得一塌糊涂。我有个朋友在叙利亚做个生意啊，投资好多钱，现在打水漂了啊，全被战争打没了啊，也没有办法，还好他来到美国了，要不然他就不知道未来都怎么样，知道吗？然后呢，你看还有饥荒啊、地震啊、瘟疫灾难的起头啊，还有假师傅、假先知、不法的事增多。你看现在美国这不就不法的事增多吗？这警察都不要了，对不对？啊，现在就要取消警察局。你看美国这国家，你把警察局取消了，可能是不行。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正确的决定。那如果把警察局取消了，那就要求取消警察局的人，可能他最首先受到这个没有秩序的害。现在美国呢和欧洲现在就像有点像中国的文革了啊！我看到这个丘吉尔的雕像被保护起来了，因为丘吉尔他们也认为他是种族歧视者。要把他雕像给拉倒，在维吉尼亚的这个维吉尼亚的首府吧，这个南方的一个领袖州长还是不是总统，原来的总统叫什么我忘了，也是把他这个雕像都拉倒了。现在这个有点像中国文革的时候，不是什么都倒了吗？什么都拆了吗？对不对？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法的事会增多，这也是一个征兆。我们从这个，我不是说我没判断到哪个对哪个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说，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就是幕后的征兆，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幕后的征兆。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看到这么多的征兆，那我们就进入到启示录了。那到启示录，这个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了。那灾难按照这个但以理书来说，它有七年，那启示录也讲了七年。这个七年过来以后啊，这个七年过去以后，耶稣再来啊，耶稣来之前有七年的灾难啊。那么在耶稣来之前，在七年的灾难之前啊，神学家有几种观点，一种是灾前被提，当耶稣没有来耶稣没来之前的七年之前，大灾难到来的七年之前，这个教会被提。啊，教会被提，这是前几年的一个观念啊。那教会被提呢，提到空中啊，与主相遇，但是主还没有来啊。大家知道啊，到空中与主相遇，可是主还没有来啊。大家要了解这个啊。那么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躲过大灾难，这是一个这个灾前被提的观点。这个是大概时代派一般主张这个灾前被提，这以达拉斯 seminary 啊这个为首的神学观念。那他们这个达拉斯这个 seminary 因为著书甚丰啊，他们对神学界的影响极大，所以呢很多人是持有这种观念的，就灾前被提。那灾前被提，就基督徒就不遭罪了吧？用通俗的话来说，苦难跟我们没关系了。反正我们是神的儿女嘛，等这个灾难这七年要来之前，我们先被提了在空中。所以你没看到那个 Life Behind 那个电影啊，就讲到了这个，也是受时代派的影响，在人在开车的时候就被提了，司机被提了，说那路上现在还出车祸，那撞了一塌糊涂啊，很多人都撞死了，对吧？这个当然基督徒被提了，被提的时候很大的特点，就衣服都放在那个驾驶室上了啊，帽子也留，人不见了啊，升天了，对吧？那然后有的教会被提了，整体大家正在聚会呢，唱哈哈雷路亚哇，教会被提了，剩下一些不爱主的啊，也平时这个挂名的基督徒，天上生命车上没有的，留下来 等待着灾难的来临啊，这个，然后呢，这是有的呢，飞机正在开的时候啊，那个很多的基督徒被提了啊，意思说你上厕所一回来看，哎，坐在旁边的人不见了，哪儿去了？一看飞机上一多半人都不见了，剩下就这些打砸抢的了，这个不信主的了，这个干坏事的、做不法事的这些人呢，留在这儿，还好呢，飞机驾驶员呢。他有罪，他没被提，要不那飞机也掉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如果你看那个 Rock Jonah 那个Life Behind 就是讲这个意思。那当然这个是受灾前被提的观念的影响。那我们知道灾前被提的观念呢，主要来自于时代主义啊。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特别好，然后呢，哇，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过了七年以后，从与主一同降临。主耶稣降临，带着我们降临的号筒吹响的时候啊，带着我们降临下来，然后呢，我们就与主耶稣作王一千年，就千禧年，进入到千禧年，我们与主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我也很喜欢灾前被提，但是我有个问题，如果灾前被提了，那基督徒都走了，那地上的苦难的人怎么办呢？他们还有没有得救的机会呢？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灾后被提。灾后被提是大概是初代教会的，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时期的初代教会的耶路撒冷教阿提亚这个教会初代教会的一个神学观念，他们认为是灾后被提，就基督徒也会经过火的试炼啊，经过火的试炼。那么这个，然后呢，当他们经过了七年的灾难，但是在这七年的灾难中，上帝会保守基督徒。虽然他们经历苦难，虽然他们要拼命的传福音、收割庄稼，啊，这然后呢，等到灾难过去了，神的儿女还被保守，啊，神有他的方法来保守我们，然后我们就基督就再来，啊，我们就被提了，然后基督再来，我们跟基督一同就上去就下来了，这很快就下来了，然后就千禧年。那第三个观念就是灾中被提。那有的说，哎呀，这个你看灾后也挺遭罪的，因为这个有但以理书说。这个三一年两年半年，那前那三年半后三年半，按单一理书说的意思，那所以我们经过三年半的时候，我们在这三年半拼命的收割庄稼传福音，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就得救了，因着我们的这个传福音得救了，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一同被提，越过后三年半，后三年半的就是七晚的时候，那毁灭性的，那前三年半就是这个七号的时候，那七印和七号的时候，后三年半就七晚的时候，那个就是非常的恐怖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被提，在灾中被提，不经过七晚的苦难了，我们就被提了。那么这个是呢，Wheaton College 惠特大学他们的神学家的一个观念，这个我们这个称之为灾中被提。那么这个这是这个第三个神学观念了。那个灾中被提，我在惠特还待过一年，但是我不是正式学生，我是 special student， 所以但是我那个大家知道这个惠特这个大学呢，出了一个最著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布道家，不过他不是神学家，他是布道家，他叫 Billy Graham， 我们就中文翻译成格里汉啊，台湾大陆翻译成葛培里啊，这个他就是威特的，所以威特也是一个基督教的重镇啊，基督教重镇那个大学，我在那待了一年啊，待了一年，所以我在芝加哥住了一年半，主要就在这个学校啊，在这个学校。当时学校图书馆还给了我一个非常对我非常重视了，还给了我一个教室，一个办公不是办公室啊，一个会议室。图书馆里的会议室总共加起不到八个啊，给我一个，那我要是在我那我专用的，所以那些学生都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因为我在那读书嘛，他们说借我那个开会，所以我常谁借我都借，我这人缘比较好，就是他们借了我在外边看书，我一个人在哪都能看。我不一定非得在那里边看，所以就是学校对我当年还是挺照顾的啊，这意思。所以那我们今天看到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现在看这个前但以理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什么叫一期之内？就是七年嘛，这个七年的灾难大家了解了啊，这个了解就好。好，我们来读经文。 我们先来读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来大家打开圣经，如果你有启示录的话你就打开，打没有你就听我来读。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我们就读完了。我们发现这八节经文讲了四匹马，两节经文讲一匹马，两节经文讲一匹马，一二啊，一匹马白马，三四红马，五六啊黑马，七八灰马。现在这四匹马是末日的啊这个头四印。我们知道这个在宝座上的这个啊宝座上的啊上帝手里拿着这个里外都是文字的一个书卷。啊这个书卷呢有七个印。那打开印能翻开一啊几页啊，打开印翻开几页，打开印翻开几页，这就是这意思啊，这不是说这个七卷书，就是一卷，这就是关于末世的。那么如果你打开这个书卷，你就看到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记住一句话，说洪水泛滥，耶和华作者为王，神就永远的掌权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人类的不断的在毁坏自己所居住的啊这个地球，人类也不断的毁坏人的生命，人类也不断毁坏人的思想，人类呢就越来越恶啊，不会越来越好，这是我的基本看见，也是圣经所说的。那么到人类啊，这个你看古代的人哪有今天的人坏成这个样子啊？今天的人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名义来行使他们所谓的正义，共产主义就是嘛啊，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在全世界啊盛行，那杀死的人多了，这个按照今天说的杀死四分之一的人，那个二战啊，包括那个瘟疫、鼠疫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个我到柬埔寨去一次，你看那柬埔寨呢，那个柬埔寨有多少人？是600万人，那波尔布特短短的三年就杀死了200多万，就是600万，三分之一的人，比四分之一还要多。那都不要想了，那个太可怕了。所以这个共产主义，那你看今天也是如此，这个瘟疫啊，攻击全世界，每个人都活在瘟疫的恐惧之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活在这恐惧之中。不仅如此，今天美国还有暴乱啊，我也活在这个恐惧之中。我们大家都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刚才世界在败坏的时候啊，这就是神要揭开书卷的时候了。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一定了解说启示录是启示文学，那么它里边有很多很多旧约的啊，这个旧约的这个根基在里边的啊，所以你要讲到启示，你要讲到这个马，旧约也有啊，撒迦利亚书也讲到了这个四匹马，不过它不是白马啊，它不是白马领头，它是红马领头啊。那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22章到27章是关于启示文学的啊，这个还有但以理书的7章到2章啊，12章也是，撒迦利亚书12章14章， 那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一看啊。如果你对启示文学感兴趣的话，那当然还有保罗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这个还有后书二章啊，以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啊，所以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啊这些。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四匹马，我们首先来看白马和骑在白马上的。啊，这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关于这个解释呢，有很多人解释都是啊，这个认为这个白马，有的认为是敌基督的啊，有的认为是这个敌基督，有的是认为他是这个福音。你看这个大相径庭啊，这个有的说这个白马象征着福音，有的说是基督啊，有的说是敌基督，有的说象征着福音啊，我觉得这个都不对。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白马。首先我们看到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四活物中有一只啊，这个就说话了，说你来，英文是 come 啊 come， 那没有 c， 不是 come c， 是 come， 就你来啊。这个就是指这个，不是指让约翰，如果说 come c， 那约翰你来看，过来看啊，在英文是 come， 就不是 come c， 没有 c。Come 就是说让那个马出来啊，这个我们大家要了解，这个马要出来。那谁说的呢？就是狮子说 Come， 那狮子声音很洪亮，对不对？说你来，那个白马就出现了啊。所以六章第二节说，我就观看，这时候约翰观看，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啊，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我们看到这个骑白马的很特别啊，这个白马他拿着弓啊，没有箭啊，没有箭。那这个没有箭呢，表示这个他没有，他是和平的啊，他是和平的。嗯，那么他骑着马，带着王冠，带着冠冕啊，然后他所到之处都是胜利。那我们有人说这是耶稣，为什么啊？因为耶稣骑白马呢？其中第十九章讲到耶稣骑白马来。那么这个天上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说，有一个白马骑在马上呢，称为诚信真实。那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然后呢，在第十五节这有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这个是耶稣，这个是基督，这个没有错。当然我们今天看这个白马呢啊，它这个不一样，它很不一样。那么这个白马骑在白马上的呢，它是没有错，它头上也带着这个冠冕啊。这个冠冕呢，跟后边那个冠冕不是一个词。那这个冠冕呢是桂冠，就是胜了又胜啊，这意思啊，就是这个表示是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那个得胜的那个他戴的冠冕。那么后边那个希腊文的冠冕呢是皇冠，皇冠什么意思？耶稣是君王，是万王之王啊，所以他戴的是皇冠，这个不一样的啊。那地上这个呢，就是胜了又胜啊，胜了又胜，这是他的啊这个啊这个差异啊，这第一个差异啊，第一个差异。第二个差异就是他的这个是他的这个口中的拿的武器啊，拿的武器。这个启示录呢告诉说耶稣来啊，他带着是口中的剑，就是他的话语，这是他的武器。可是这个骑白马的拿的是一个弓啊，拿着弓，虽然他没有杀戮，但是弓也象征着一个武器，所以这个他是这个是第二个他们的区别。我们觉得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啊。所以呢骑着白马不同啊，所以这个也不同。那有的说这个白马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意义呢？那我们就从上文下理。如果说骑白马的是基督的福音，或者说是基督，那么里边就有个问题。当你要读圣经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圣经这一段在讲什么。这一段讲是灾难啊，耶稣来了，这个不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你知道吗？这个首先我们看到后边，如果你说这是基督啊，他带来的是和平，可是后边就是红马就是杀戮了，然后呢黑马就是饥荒了， 然后灰马就是这个就是瘟疫了，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应该是在一起的啊，这个四个不会说啊，这个耶稣，然后这是一个正面的，然后另外三个反面的放在一段经文里边，所以在从上文下理来看，这是不管是白马还是红马还是黑马还是灰马，是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对的。那么有的人说这是敌基督的，因为马太福音啊二十四章讲了说，有的人在我来之前会冒充我的名说我是基督，那有的人认为是敌基督的啊，敌基督的这个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像。那我觉得是什么呢？约翰在那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指的是罗马的啊政府啊，罗马政府。那这个是啊，这是一个政府的力量。那虽然他政府刚开始，一般的政府啊，刚开始的成立了，他都会先欺骗人啊。他说你这个你跟着我啊，我就带你过富裕的生活啊，你跟着我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国和国之间，他们刚开始也不见得是打，他们都通过合约，签合约啊，先签合约，然后啊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合约不成了就开始打了，就是红马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那有的人说这个白马特别像联合国，那联合国就是白马，但是这个当然有时候联合国也是敌基督的，那当然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啊、可以这个参考。但是我觉得白马是地上的政权，应该是代表地上的政权啊，他们好话说尽啊，但是坏事做绝啊，都基本的这样子啊。所以你看这联合国也是，现在这个联合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那联合国现在这个啊，完全是被这个自由派的统治着啊，然后四处签一些合约。你看今天这个瘟疫搞成这个样子，你看世卫组织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但是他们呢，却在外边给人一个和平的景象，有这个组织就给世界带来和平，可是这个组织并没给世界带来和平，一点和平都没有带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白马呢，我认为是象征着地上的政权啊、这个包括地上的政治组织，那这个政党，我觉得这个特别像白马。那他们给人的看法都好的，说那你现在，那你当然你觉得党好啊，对不对？我们在中国长大都觉得共产党好啊，那党就是这个好，无比正确啊，伟大光荣正确伟光正嘛，对不对？那在台湾那最早那不也是觉得国民党好嘛，对不对？国民党好的不得了嘛，对不对？那个美国不也觉得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好嘛？没有党怎么可以呢？这个什么朝鲜不就劳动党吗？那苏联不就苏维埃吗？都有一个党。啊，这个党都会有欺骗性，那非常具有欺骗性。他为了一党之力，所以他就欺骗人民。然后呢，这个然后国与国之间签订合约，跟人民也是如此的啊。所以你跟他签约，你就把你自己卖给他了。那我觉得这是这个是比较靠谱，这个解释比较靠谱。当然有的时候他是敌基督啊，我这也比较接近啊。这个联合国就敌基督的啊，这现在世界的组织都是敌基督的啊，没有一个。唯有川普可以高举圣经啊，他不管他怎么样，他还做个样子。那有的干嘛把圣经就扔了，都不要了。很多你看，你中国会高举圣经吗？不会嘛。台湾会高举圣经吗？也不会嘛，对不对？哪里高举圣经呢？现在唯有美国一个总统，有很多人批评川普。这个当然，我觉得他有时做事情也是有他的这个啊商人的这个思考方式。有时候不那么连贯，他有时候会改变，让你高兴啊，也让你忧愁的。但是他敢于高举圣经，我觉得这也不简单啊。所以呢，没有人高举圣经的政权里边，政权现在都不要圣经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啊，这个所以在于你说七年之内，他必和许多人坚定盟约，这指白马啊。七年之半，他必使祭祀和供物止息，就是他。这个他到三年半，他就会露出他的那个面目，就是这个灾难走了一半，他就会露出他的这个一个邪恶的一个面目啊，他不会坚持到底的，他刚开始欺骗不了了，就发动战争，就到了红马。好，来我们看红马，当然你可以保留你的观念啊，你说福音也没有关系，我有老朋友说是福音，你说敌基督也行啊，你说吧。因为这是一个启示文学，理解不一样，但是我是根据上文下理来理解它。 第二个红马没什么争议了，大家都知道，因为红马圣经自己也解释它就是战争。我们看到红马啊，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是我听见第二活鸽，你来 Tom 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好了，那第二印这个活物呢啊，是哪一个活物呢？啊，我们知道第那个牛长得像牛一样，那个四活物啊，那个牛就答应说你来，那么这个红马就出来了。红马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代表着战争流血啊，比那个用和平手段那个白马相比呢，这个是赤裸裸的挥舞大刀了啊，这个。啊，所以呢，英文翻译是用剑，它英文翻译是宝剑，但是呢，这个中文呢，这个希腊文原文是 knife 啊，还是 knife 就是刀，所以这是刀是对的。那么大刀是暴力的工具，我们大家知道，一刀砍下去就流血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当白马的和平签约欺骗不起作用以后，残酷的战争就爆发了。所以耶稣说，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么而且战争啊，这个是在啊人们认为稳妥的时候发生的啊，对不对？人正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说的啊，我们知道当这个希特勒在攻击苏联的时候，那、苏联还歌舞升平啊，大家那士兵都在跳舞啊，刚刚签好了和平协议，你看这个政府就签和平协议，这是白马，刚签完了就撕毁了，那希特勒就单方面撕毁，然后大军就这个机械化部队就打进苏联，苏联打得惊慌失措。很多战争都是这样的，美国那珍宝岛战役不也是吗？那美国那个跟那个日本刚刚通完电话啊，说这个他们太平洋会平安无事的，结果这个日本的这个航空母舰七艘航空母舰2000架飞机啊，家伙啊，珍珠港炸得一塌糊涂，炸死了2000多士兵啊，尽管整个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啊一半覆灭了啊，所以这个开始了美国才开始对日宣战。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就是和平解决不了就战争解决，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最近这个世界的局势也不太好，未来也有可能有发动战争啊，如果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签约解决不了了，就用战争来解决，这个白马解决不了，红马就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进入到第一马的，就是第一匹马这种和平的时代结束啊，这个第二匹马战争时代一定来临。那我们呢，感谢神，我们经历了这个，我们中国吧啊，中国和美国经历了70年的没有战争的这个日子啊，除了韩战以后，就再没有打仗。那台湾呢，也感谢神，神也保守台湾，也经过了7年，虽然这个有那个金门那个炮战，那个都是局部的，那个不算啊，所以能够保持这个这么多年的和平。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从圣经来说，如果和平解决不了的，一定是战争解决，所以也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这个准备，尤其国家领袖一定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我觉得这一点呢，全世界都应该跟那个以色列学，以色列是他们这和平就是战争，战争就是和平，永远在一起。他们和平的人，他们就是老百姓，每个人都是军人啊，都是军人。你一说打起仗来，全民皆兵啊，而且他们的空军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他的空军啊比美国的空军的技术都好，当然没有美国空军那么多啊那么强大，但是他们的技术是啊，他们那个 F-35 那个战机的那个驾驶员比美国的都有经验。啊，那个是最厉害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这个历史上受太多的羞辱，所以他们就对战争时刻准备啊，因为他周围都是敌人，就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啊，周围全是阿拉伯国家，每天虎视眈眈要吞掉他，是这意思，所以他就必须保好自己啊。 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人正在感觉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临到他们了。那么第三，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那第三个活物长的就是人的样子，对不对？就你来。那么谁来了呢？这一匹黑马就出来了啊！我看见啊，一个黑马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有四活物，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7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我们看到第一印手里拿着这个什么宝，拿着这弓啊，弓虽然没有箭，有弓。那么第二印呢，拿着大刀啊，大刀箱啊，这个大刀。那第三印呢，拿的就不是武器了，这个很特别啊。第三印一揭开的时候啊，看到结果这个。他手里拿着一个天平，他真特别啊，拿着个天平。那么拿着个天平呢，我就听见四活物有似乎有声音说，四活物就是那个第三个活物，就是人的样式那个活物。我们知道这四个活物，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一个像人，一个像鹰，然后他们都各有六个翅膀，然后呢，他们浑身四处都是眼睛。那都是眼睛，就是在他们那看得非常准的啊。那么这四个活物是在啊宝座那儿飞，它不仅围着宝座飞，它也穿梭在宝座四面八方穿梭。所以这个四活物就在上帝的身边啊，在这个上帝的身边。所以他就说：1000银子买一升小麦，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所以这里边这个天平来量什么呢？天平就是经济啊，你看到这个银行啊，都是用天平啊，联储会啊都用天平来做他们的这个 logo。 天平表示经济不好了，战争一打经济就完了嘛，对不对？然后饥荒就来了嘛。那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啊就经济上就比较困难了，粮食也比较短缺了，这个饥荒就来临了，对不对？那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代呢，当时是一天的最低工资是1000银子，1000啊，所以马太福音也讲过那个1000银子的比喻嘛，就早上的工作的和晚上的工作的一样的工钱，也表示救恩嘛。那么这个，那当时的1000银子正好买一升小麦，那一升是多少呢？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分量。啊，就是你这个工作一天，你赚1000银子，你就能买一个人的分量。可是你一个大小伙子出去，你工作你不是一个人的，你得养活妻子儿女啊。那即使今天妻子也上班，你们两个人上班，那2000银子，你要一个孩子，你得养他呀。万一你父母啊，双方的父母现在独生子女，你也得养他呀。所以那完了，那就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呢？那就吃的差一点。小麦就别吃了，别吃面了，就吃麸子吧，那吃大麦。所以那就大麦能够勉强的啊，使一家人能够饿不死，基本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已经是饿得够呛了啊。那这是一个解释啊，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油和酒不可糟的什么意思呢？说油和酒就是富人的享受的，那油和酒，那穷人已经没有能力享受这个，所以即使这个油和酒，富人他们都不会浪费了。就是过去那富人那油和酒呢，随便浪费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你在美国，我说你到餐馆，你看炒菜那油炸东西，咵就泼倒掉了，对不对？要我们家的油炸，我都炸3次，我才能倒掉了。可是呢，这个你再炸多了，它对身体就不好了。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这个有钱人家家请客，一下子全倒掉了，不在乎。但那个时候不行了，那油和酒也要不能糟蹋。所以这是，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末日的景象。所以这个黑马的骑士手中拿着天平，是表示什么？开始进入到计划经济了。这个粮食呢要配给了，就是这个。因为它比较珍贵啊，你不一定，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啊。你当然你有钱买不了粮食，对不对？你像那个 历史上多少次有钱买不到粮食，过去那个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那金圆券一麻袋才能买那么一斤粮食，那没有用了，那个时候钱就没有用了。今天我看到我在正在讲财经冷眼，又发这关于中国的钱的要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你们一会儿看一看吧，我推荐他的东西你们去看一看。我因为我在讲他跳出来了，我这个订户，所以你们也订阅，你们也订阅我这个，你到时候你我一讲你就跳出来了，你不上他都告诉你上来了啊。对，所以那油和酒这个时候也是奢侈品了，奢侈品了，所以一般人也就消费不起。其实今天我们中国大陆也是年轻的一代很可怜的，今天年轻人你想大学毕业了啊，然后呢这个找到工作了，也就是那么5000啊，顶多到5000多人民币啊，5000多人民币能买什么呢？你要在上海在北京你房子都租不起啊，对不对？你这得，然后你再结婚，你再生小孩，你就得靠你父母，我们就叫啃老族啊，所以叫月光族。你不光也得光，因为那个钱就能买那么多东西，你不光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今天李克强总理说这个中国这个有6亿人收入一个月才1000人民币啊，那还有呢，还有两亿多人呢，一年的收入2000人民币。哎，一天一个月就是200人民币。那现在你说歌舞升平，那是指上海北京，那是指贪官污吏企业家，老百姓哪能过这种日子啊，对不对？老百姓多苦啊现在。所以你看，所以李克强总理说不行，我们就摆地摊吧。好家伙，这地摊家伙全中国摆上地摊了，热闹的要死，什么人都出来摆地摊了。你看，所以这个就这个问题啊。台湾也是一个大学生毕业了，我去年去三万台币就900美金吧，900多一点，不到1000美金吧。那能干嘛呀？那台湾的房子贵得一塌糊涂，他就一辈子都买不起那个房子，他就得靠他这个爹妈来养他。所以这个未来如果机会来了怎么办？那美国呢？美国也是如此啊。美国现在有差不多我们加州有1/3的人吃国家的救济，1/3的人不工作。在美国大概20%多的人不工作，那么他们拿国家的救济，那国家救济里面有些饥荒来了，谁救济你啊？没钱了，所以你也没粮食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天下大乱啊，那就抢吧，对不对？那粮食宝贵了。那我是赶过这个挨饿，62年、63年、61、62挨饿，我那时候这个刚刚的这个吃东西断奶啊，断奶就吃，开始吃东西就没什么吃了。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给我喂那个小米的米汤，我是喝米汤长大的，所以我爹长1.8米，我才长1.7米。我爹小的时候吃的好的不得了，地主儿子嘛，那我成了贫农的儿子，我就吃的很坏呀，对不对？我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营养特别好啊，营养特别好，到了这个5、6岁了不行了，家里宗家道中落，我爷爷死了，那我爹后来就不行了，但我爹就记得挨饿的滋味，所以我爹呢就有一点钱呢，他就买粮食，家里永远存粮。那在59年的时候，57、58、59很丰收的，这个东北那个时候那个3年非常的丰收。那毛泽东不就说嘛，这个粮食太多了，我们就发展养猪事业啊，这个多吃猪肉。好了，这个到了61年、62年、63年，其实那不是自然灾害，那完全是人祸啊，人祸占80%，自然当然有一点，那大家就乱报，各个县各个省报的数字特别多，然后就把农民的粮食全给拿走了，交上去了，结果农民挨饿啊，正赶上，然后也是有3年的自然灾害，同时哎饿死，中国饿死了2000多万呐，那真的是饿死，中国当年才多少人呐，对不对？饿死了2000多万人，这是忘不了的。我小时候喝那小米粥，我都能数到小米粒儿几个，我能数出来。你说那粥有什么营养啊？对不对？那还是我爹在那个没挨饿之前买了一点这个粮食，买了一点这个农村的小米都捂了的，国家不要的，我们私下里买了一点，所以我们才没饿死。我大哥那时候在中学念书。哎，那就是县 我们现在最好的中学一中念书啊，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发一块饼干，一块就是一块饼干，黑饼黑面的饼干，大哥舍不得吃，回来给我，那是我最小嘛，回来给我把饼干回来用水给他弄化了，然后就拿小勺喂我，所以这哥哥呀很爱这个小弟弟的，所以这个我也很想念我大哥的。湖南啊，这个大家所以要未雨绸缪啊，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所以你看圣经说多处必有饥荒，马太福音说那个末世说多处必有饥荒。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黑嘛，黑呀、啊、就是饥荒的意思，你看人一饿皮肤就黑，对不对，人吃饱了那吃的营养好，那脸上都是红光啊，对不对，白里透红，你吃不饱你饿的就那干干巴巴的，然后呢那个脸里都透着这黑色的光，那他哪有红光，这不是我讲的，圣经说的啊，这个耶利米哀歌四章八到九节说，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还黑，已是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哇，干枯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他的意思说你饿死还不如被杀死了，战争死了得了，你这饿多难受啊，饿最后饿死了，你看现在非洲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那非洲的孩子饿得皮包骨，那照片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我常常说美国这国家呀，很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好好的珍惜这个国家，你非到扁胖的出去就打打抢，你知道吗，如果把美国我想如果美国的胖人呢、我们都吃减肥药嘛，你知道美国最好的生意是哪里啊，其实你们可能都不了解，运动房，我是去 24 hour 24小时运动中心的啊、那运动房的人我一到了一看，哇，都比我胖啊，那我这体型在美国算合乎中道啊，算不错的体型，你知道这个还算瘦的，我在美国算瘦的，这个啊，如果美国这些美国人把他们身上多余的脂肪给拿掉补充给非洲的黑人，非洲就死不了了，我跟你讲啊，所以呢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地方要考虑到贫穷的地方啊，贫穷的地方不要老考虑自己，你看美国人到Costco买菜呢吓死人了，那车子一车都推不下来，都推两个车子满满的，我到Costco一看我就想我不带去Costco的， Costco去买的东西我吃不完，那东西太多呀，你买一袋洋葱那家你吃俩月都吃不完，对不对，什么都大袋的，这是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我觉得美国人学习节俭一点，这个帮助非洲啊，这个那里的人啊、苦着的，美国再好都不会到那个，再坏都不会到那种程度，是吧，对吧，好了，那我们看最后一个马就是灰马，灰马呢我们来看第这个第八七节到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就是鹰，那这个四个活物出来就说你来啊，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这个说得很清楚，这个骑在马这个名字啊就有名了，就死啊，你看前三个都没有名字，前三个这个第四个骑士是有名字的，就死骑着灰马来了，然后呢这个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什么样的权柄呢，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四项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了，这四个马都出现了啊，那么呢白马是用政治势力谈判签约带来表面的和平，但是维持不久战争就爆发，带来战争爆发就带来杀戮啊，流血，然后呢就流血杀戮以后就带来了饥荒，一定的那个人都没了，对不对，那个男人都死光了，没人种地了，那当然饥荒啊，对不对，那带来了饥荒，好了， 那饥荒呢就带来瘟疫，那一饥荒的时候连老鼠也没得吃了，四处跑，你知道吧，跑到欧洲去了，就变成鼠疫啊，所以这个瘟疫就开始横行了，流行了。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瘟疫阶段了嘛，对不对？你看看，你看我们所经过了过去的那种啊，这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然后呢进入到二战、一战、二战，打完了最后呢，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饥荒啊，62年挨饿，全世界都挨饿，现在非洲还在挨饿，饥荒完了呢，就开始进入到瘟疫，好了。鼠疫过去了，把欧洲毁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啊！现在呢，又有新冠病毒啊，新冠病毒来了。这个新冠病毒啊，绝对不是说哎天一热就没了的，还会反复。可能人类未来的几十年都要跟新冠来做斗争。这个新冠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也影响了未来的和平。你想这个新冠病毒未来会带来战争的，又会带来战争，就不断的在反复啊，这个新冠病毒。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个啊。那么这个马呢，我们首先看这个马是灰色的马，其实原文呢它是鹿的希腊文的意思啊，它这个是灰中带浅绿的灰，这是人死后的颜色，人死后的脸呢啊，它不仅是灰，它有点绿啊，有点绿，就是指死亡啊，指死亡。那么这个如果那我们这里边认识这个刀剑，我们知道了啊，这是战争；饥荒我们也知道了，瘟疫我们也知道了。这野兽是什么？大家说那饿的野兽得商人没吃的下去吃人，我觉得不对，我觉得那时候野兽都被人吃光了。如果到饥饿的时候，饥荒说现在人都有武器，都有枪，有刀。那不像古代那用石头用棒子，那哪行？现在你知道我到温哥华，我那几个老朋友请我去打猎啊，要打熊。温哥华打熊啊，用的来福枪啊，用那个瞄准镜啊，啊，我1000米、1000公尺，咔一枪就能把那个蛇、把那个熊的心脏给打裂，而且必须用炸子，就打母弹，当然不是严格的打母弹了，必须用炸子。因为呢你这一枪打到熊那个脖子下边有个白毛，就这个白毛呢打到那儿心脏就然后呢在里边叭一炸，心脏就爆裂，这个熊就打死了。你不能用那种不是炸子的，一枪打透了它活着它痛苦，这不行。这美国有熊道，这个加拿大人道主义叫熊道主义，你打熊就得一枪给打死。那个打多少呢？我告诉你，一个人呢去狩猎一次熊不能超过4个，你这不吓人吗？这打一个人，如果我们4个人去打出16个熊来，那了得，这是法律规定，不能超过4个。哎呦，这已经够吓人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加拿大的熊比人多啊，比人多，就像澳大利亚的袋鼠比人多。那袋鼠，我到澳大利亚那袋鼠说，袋鼠是人的4倍，是澳大利亚人的4倍。澳大利亚有将近1亿的袋鼠，袋鼠很凶啊，你以为好玩呢？那它那个，它会拳击的，它打你，它你打不过它。你没看有一个视频，那拳击选手世界冠军都被袋鼠给打败了，你知道？它那个腿尾巴是第5条腿，它有4个腿，后边个尾巴，它尾巴可软可硬，它一打你要倒着，它尾巴一支就支住了，你知道吗？它是很厉害。然后它用尾巴甩你一下，邦当就跟棒子一样，一下就能打死。所以袋鼠你不要碰它，很凶的。那我吃过袋鼠尾巴做汤，不好吃的啊。所以澳大利亚鼓励人们吃袋鼠，你们吃袋鼠啊，袋鼠很大嘛，啊，那不好吃嘛，对不对？当然熊掌就好吃。所以他们反正打熊，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野兽呢，这不是野兽，不是说野兽下来吃人了，不是的，是人开始吃野兽了，人变得比野兽还野兽。我觉得应该是人的那种恶出来了。人的不法的事情增多了，就像野兽一样，所以就你看战争、饥荒、瘟疫，人的败坏啊，像野兽一样，就开始带来了这个1/4的人死亡。那1/4死多少人呢？如果我们现在是60亿的话，1/4死15亿啊。那你死15亿，你看这世界会怎么样？往哪儿埋呀？你这然后你这个人。你要不深埋又得瘟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末日的这个四骑士，我们今天就基本就差不多讲完了啊。 我们这里也给我们一些的这个教训啊，就属灵的看见啊。论到末世的时候呢，耶稣呢这个讲了这个四个骑士，讲了四匹马啊，他们给世界带来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现象呢是是末日的前三年半的征兆啊，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到这个时期呢？我觉得接近啊，接近这个时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断的圣经所预言的这个事情不断的在来临。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不管这个灾难离我们多近多远，我们首先要警醒。那我这个礼拜天讲要警醒和昏睡的关系。那人呢，现在都在昏睡啊，我们都觉得这个教会也在昏睡。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当我们了解那些自然界发生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生活。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处在末世的时候该怎么去生活呢？我就觉得像摩西所说的让我们有智慧的心让我们寻求属天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了，在2000年前他升上去，那是第一次来，这次他还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前面这些预兆都是有的，他会再来的。如果没有这些预兆呢，他也不会。那我们现在就看我们所面对是不是这样的预兆我觉得像，非常的像。那耶稣就快来了那这个时间什么时间我不敢说，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已经进入到最后的7年了，我不敢说。但是这个是征兆，前面的预兆已经一个又一个的出现。那么耶稣呢这个在十字架上他这个胜过了死亡，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审判不信的人，他不是，当然圣经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可是从神的家开始，神的家在生命册上的名字不会被抹去的，身穿白衣的，你的衣服没有被污秽的，你会跟主同坐宝座的。所以那耶稣再来我们不用担心，那做基督徒的就是我们警醒等候，然后呢我们好好的爱主。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你要不想启示录你天天讲创世纪也没有用，他真的是今天的基督徒爱心冷淡。这个冷淡不仅是指对人类，对这个人的冷淡，首先我觉得是对主的冷淡。其实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了，你说他真的那么爱主吗？那么每次都迫切的祷告凡事都谢恩，礼拜天早早的来教会来敬拜神，然后呢自己有多余的财物分给穷人，然后呢看到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呢，我们就坚守主的真道然后遇到逼迫呢，我们可以这个至死忠心，我觉得挺难的所以现在这个教会呢，真的就像七个教会被主责备的一样，什么样的毛病呢？有没有爱心的这个顺从了尼格拉一党人顺从了巴兰的教训的异端这个还有顺从了耶洗别的那个权力的那个欲望以及这些所有的失去了爱起初的爱心，这些很多的问题，不冷不热呀，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觉得刚刚讲的七个教会在查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教会的末后的这个时代，弟兄姊妹要悔改，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爱主把神当作神把神的教会当作神的家，好好的爱主，爱你的教会，你爱你的家人在这时候你再不好好珍惜，有一天提了，你知道吗？在天上就没有夫妻关系了到天上也不娶也不嫁了，对不对？你虽然你知道他是谁，他是你过去是你太太，现在就不是了，你知道吗？现在整个教会就是神的心腹，所以我们这个要珍惜，我觉得就珍惜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像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感谢神。那么今天我们就查考圣经查考到这里。 那下礼拜呢，我们查考到第啊，不是明天，明天我们接着查考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啊，然后呢，我们查到第十七节啊，这是两个印啊，两个印，一个是第五印，一个是第六印。那么第七印呢，是过了两章又重新讲第七印。我们看到，等我们讲完这个了，我又回到天上去了。天上我们看到就又是一个敬拜，然后呢，我们才讲到第七印啊，这第十章开始才讲第七印啊。好，那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晚安。好，我看到有多少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感谢主，我们有530多人，感谢神啊。这个好，那明天是大陆礼拜天，没有错，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正常的大陆的我们新加坡丰盛华教的主日崇拜，我们也是大陆弟兄姊妹可以同一时间上，就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Zoom 啊，我们的 Zoom 会发给大家所以啊，这个 Zoom 我看一下啦，我读给大家吧。如果你们没有这个 Zoom 的话，大陆的 Zoom 呢请你们记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写不太方便啊，你们记一下吧。Zoom 是这个993，大家记一下啊，993，然后呢7524-0690 7524-0690 993-7524-0690，然后密码呢是123456最容易记了，六个密码123456固定的 Zoom 是固定的，礼拜天都是固定的礼拜天是固定的北京时间11点是我以我们新加坡分堂为准的一个崇拜，我们也欢迎国内的弟兄姊妹，如果入目方便你们可以进去参加明天这个时间。那明天呢，我的时间呢就是这个比较早我们的时间是6点钟开始到6点45就结束了，然后你等一会儿到8到这个我是6点，是你们那边的9点国内的9点开始到9点45我就基本就结束了查考圣经，然后呢你们再等一个小时就开始我们的崇拜了，好不好？国内的弟兄姊妹晓得啦啊，9937524-0690。好的，谢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发出来了123456好的，那你们澳洲就看那个瑞雪你们看时间了，你们就看你们澳洲怎么一个时间，好像凌晨4点哦，挺辛苦的。好，谢谢巴西的于长老，欢迎，还有苏华，欢迎你们，好久没见你们了。我们在主的里边求主来纪念你们的事工纪念你们的家庭。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可能 Zoom 我们也有一些有些这个弟兄姊妹参与。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那如果你没有订这个我的这个YouTube 欢迎你订阅，你按订阅，然后你点赞订阅留言，那这样呢就会这个使更多的弟兄姊妹看得到啊。小玉好，上帝祝福长岛的我们分堂的好，韩国的感谢神。那然后你们定下铃铛，我们再一进来你们就能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时间。好的，感谢神，愿神祝福大家，晚安。好，入目就是9937524-0690，然后密码1234。好，愿神祝福大家。